再加上什么呢？再加上我们的良心。但是请记得，在心里面能责备我们的只有良心。所以很简单，如果今天良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稍微说几句就可以。许多时候因为我不明白这件事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无可指责。我这样说吧，你如果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很清楚，我们是行在，我们是行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行在神的光中。那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主曾经说过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若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。那这个光不要忘记，这个光不是机械的光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光都是机械的光，但有一种的光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，像萤火虫一样。你看萤火虫那个光啊，是跟它生命有关系，如果它生命越丰富，它那个后面的光呢就越强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光中行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我们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是发光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跟从他，我们就要得着生命的光，不光得着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是发光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应当行走在神的光中。你只要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那因为神就是光，所以我们与神就可以相交，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，像保罗一样。你看很清楚的。好了，但是我们的光啊，和我们生命的程度成正比的。如果我刚刚得救的话，也许这个生命的光是一烛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既然是活在行走在一烛光的光里面，那么在这个光里面行走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你自己脸上的污秽了。那因为是一烛光啊，所以呢不是所有的污秽，你其实我们是个罪人，你脸上不知道有多少污秽，但是呢因为现在是一烛光，所以呢你现在在一万点的污秽里面，你现在看到三点的污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根据约翰的话，我们应当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然后耶稣基督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光中，主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污秽。你看见说现在呢，良心不控告我们了，明白吗？在一烛光底下，良心没有控告我们，你已经完全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被主接去的话，你在主面前是完全的。不要忘记，虽然你很幼稚，虽然你的光是一烛光，你是承认三个罪，只可三个点，其实你的罪比这个大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认罪是什么意思？认罪只认你在光里面所看见的罪，不是你去到日记里面去找，你去想了半天，想出我到底有什么罪来。我们很认识的一个江弟兄，他在学校里头，那个时候就是找校规啊，找日记啊，看他自己有什么罪。后来他才发现这个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请记得，认罪的范围比我们犯罪的范围大得多了。犯罪也许我们的罪有一万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因为那个光就一烛光，你认那三罪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你认罪了，生命就长大了。生命一长大了，现在不是一烛光了，现在是十烛光了。等到十烛光的时候，那你看见说，你现在不是看见三点，你是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什么三十点。所以因着你看见三十点，那你觉得你真是个罪人呢？你没有想到我这么败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呢，你没有想到你自己有多败坏。那这个时候你认自己的罪，主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那感谢主，我们又圣洁了，我们良心又不责备我们了，所以又是完全 无可指责，无可责备，没有人可以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三十点，这是十柱光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生命又长大了嘛？一长大了以后，结果这个光呢又强起来了，现在是一百柱光。那么等一等呢，到了一千柱光。保罗到了晚年，他很成熟了，他可以说最圣洁的一个人，但他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也许他的光是一千柱光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。他用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不说 I was， 他不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没有，他在原文里面说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是最圣洁的人，他能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为什么？这证明说他所行走在生命的光中，那个光不是一烛光，不是十烛光，不是一百烛光，也许他是一千烛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越圣洁你越觉得自己无悔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是怜悯的神。现在你看见说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难怪到了晚年的保罗，他不光在那里，平常从前他问安的时候都是愿恩惠平安怎样怎样，愿恩惠平安怎样怎样，那现在不了，到最后两封书信要寻道以前，他说恩惠平安还有怜悯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认识什么叫怜悯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什么叫恩惠？我把钱给我的兄弟，这是恩惠。什么叫怜悯？我把我的钱给乞丐，这是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从前保罗认识赐恩典的神，现在到了晚年，保罗不只认识赐恩典的神是有何等的恩典，也给看见自己不过像乞丐一样，自己是何等的不堪，自己何等的污秽，我乃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到了晚年，他能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他能够站在那一天，他能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，为什么？他是完全的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路是非常清楚的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然保罗对我们有个期许，就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，就站在他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生命达到最成熟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生命成熟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这个生命能一直长到宝座，能够长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我们能够站在他面前完全无可指责。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么招什么招呢？我们说过了，这是国度的护照。好，我想呢这个就是保罗的叮咛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保罗的叮咛。那现在呢我们来到很重要中间的一段，中间的这一段，那就是第五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。那详细的我想不说了，我们把重点点一下就好了。那么当然这个第二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它的重点呢是讲到云里，是讲的云里，一同被提到云里，然后呢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么这里讲到被提，所以我想把这里的话提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先讲到什么叫被提，什么叫被提到云里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所有在主里睡了的人，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他们要复活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和一同被提，就到哪里？提到云里面，然后呢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么在我们说到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看几节圣经好不好？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里。然后第二十九节，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，让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入出来，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主怎么解释这一段的话。那当然这里麦子就是第三十七节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我们主自己。田地呢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然后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作种子呢，就撒在哪里，就撒在田里面。他不要忘记啊，这都是麦子，很明显这个种子是麦种。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所以我们的生命乃是麦子的生命，那其他的生命都是败子的生命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。然后下面说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了收割，然后呢，前面的二三十节。最后说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，那请大家记得了，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主把我们的麦子呢种在这个地上，那么太阳晒的时候，这个麦子就慢慢成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乃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在世界我们才能熟的。那么当太阳越晒的时候呢，向着天的那一部分越来越成熟，然后呢穗上就长满了许多的籽粒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它靠地的那一部分呢，越来的根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。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，农夫要开始收割了。收割什么意思呢？收割呢必须等到啊它的根呢越来越松才好收割，如果根很深的话，它很没有办法收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这个收割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向着地要越来越死，向着天要越来越活，然后呢这就显出我们生命成熟的情形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蓝图，弟兄姊妹，当保罗看见生命刚刚诞生，现在我们的主把他们放在田里，所以他们才有逼迫嘛，所以他们才有苦难嘛，太阳越晒他们越成熟，那感谢主，这个麦子慢慢成熟，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麦子最后成熟了嘛，那这个时候农夫要做什么呢？就要收割了。所以对农夫来讲，什么时候收割是问说人麦子什么时候成熟，所以收割的时候是决定成熟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。那么什么叫收割呢？圣经主自己讲了，要把麦子收在仓里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麦子不放在田里面了，现在麦子呢把它放在仓库里面。仓库是什么地方呢？仓库是主人农场的家，农场主人的家和田中间的叫做仓库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他们不在田里了，因为一成熟以后就不放在田里，就把它收在仓里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的家在天上，那仓是什么呢？仓库乃是神的宝座和世界中间的地方，那这就是空中的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同被提到云里。那现在我们懂得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动作把麦子从田里，从世界把它收到空中，这个叫做被提。所以主讲到被提是再清楚不过了，被提是和成熟发生关系，你成熟了就把它提走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一片的农田有的地方它因为长得特别快，那就是初熟的果子，那初熟的果子呢一定要献到神那里去的，所以拿殿里面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？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初熟的果子啊，如果收割了以后，它不是放在仓里面哦，他是要送到耶路撒冷圣殿， 然后呢，祭司要站在神面前摇一摇的，你懂吗？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收割，那就是说现在也那神的家在天上，神的。